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从一个故事开始。那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在一个郁郁葱葱的森林当中，它住着一只快乐的小鸟，它有婉转的歌喉，它唱歌动人心弦。温暖的阳光布满它的小屋，它抖动着柔软的翅膀，扬声歌唱。风流动在它的翅膀之间，它纵身一跃，就跳进了那弥漫着青草和花香的海洋。小鸟自由地飞翔，开心地呼朋唤友，去探索那个美丽的世界。它每天都这样开心地度过。多美的一个故事，对吗？可是突然间，一场变故改变了它的生命。有一天，当这个小鸟跟小伙伴在森林里嬉戏的时候，它看到了一堆它从没有见过的红色的小果子。当它要去前一探究竟之时，意外的一张捕狼网从天而降。它拼命的挣扎，可是却无法逃脱。它苦苦的哀求，也无济于事。最终，它被关在了一个小小的笼子里，挂在阁楼之上。他再也没有办法自由地飞翔。笼子里的生活让他困苦不堪，他无数次的企图自救，他一次次的叫撞击鸟笼，可是门都纹丝不动。他开始绝望，日益消沉，每一个清晨都是他最恐惧的时候，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不再有自由。阳光透过铁笼照进来，每一根钢丝都是他心中的那个枷锁，他内心的黑暗无法驱散。每一天，他都回忆那个痛苦的那个瞬间，他痛恨自己，他不断地用他的头撞击着那个笼子。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吃那个果子？我为什么要嘴馋去碰那个东西？”他也痛恨那个猎人，为什么他要把我抓起来？为什么他要如此的对待我？他说：“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出去，我一定要啄瞎他的眼睛，让他也尝尝这痛不欲生的滋味。”那个曾经活力四射的眼睛，现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生气，绝望、孤独、无助、恐惧，压得这只小鸟无法呼吸。每一天对他来讲都是一个煎熬，他不再扬声歌唱，而是长长的蜷缩在笼子的旁边，任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恐惧感跟悲痛逐渐的吞噬了他，他感觉自己好像在那无尽的黑夜当中，常常被噩梦惊醒。就当这个小鸟在认为他的命运不会再改变，他就会孤独终老在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只老鹰飞过了他的上空，他听见了那个小鸟的悲鸣。老鹰看着那曾经是满是喜乐的那个小鸟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绝望，看见它血迹斑斑的羽毛，他心痛不已。他知道那只快乐的小鸟已经不存在了。老鹰飞到鸟旁，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小鸟抬起头，用痛苦并倔强的眼神告诉他：“我不要死在这里，我想要回家。”相信我，老鹰坚定地回答。说完，他用那强有力的圆开始使劲地撞击门上的螺栓，每一次的撞击都发出沉闷的声音。无数次的撞击之后，终于那个门栓开始松动了。一次次的撞击让鹰嘴上的伤痕越来越多，又不断的有鲜血流出，染红了它的羽毛。最终，在老鹰不懈余力之下，它狠狠地用尽所有的力气，最后一击，门栓终于掉落下来，笼子的门打开了。小鸟简直无法相信，它试探地向前双开了双脚，些许有一点点的恐惧在他当中，但是那对自由的向往让他孤枝一掷地飞了出去。小鸟感受到那久违的风在他翅间流动，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盼望。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长时间的囚禁，他已经没有了体力，每一次的扇动翅膀都让他觉得他不断地在下沉。就当他 毫无体力的时候，这时候老鹰从天上俯冲下来，强有力的翅膀将小鸟安全地接在了它的背上。它感受到了老鹰温暖的羽毛，那有力的心跳，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落在老鹰的羽毛身上。它听到了风儿轻风的呼啸，它看见了那个羽，它翅膀上如再一次洒满了金色的羽毛，他知道这是他回家的方向。飞过森林，飞过山川，飞过河流，带着小鸟去往离原老鹰带着小鸟离开了那个束缚他的地方。终于他听见了他熟悉流水的声音，闻到了他所爱的花香，他再一次的回到了那个布满他金色阳光的小睡房。我就在想哈，饶恕一直是我们心中一个蛮沉重的话题，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感受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心绪呢？很多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像这个小鸟一样，我们心中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我也没有事情啊，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在我的心里仍然伤痛啊。可是你想一想，你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一种人你就特别的抗拒，有没有一种眼神你就特别的厌恶，有没有一种人你就想隔他千尺，有吗？当你心中有这样的，当你看到某一种情景你就踹踹不安，你里面就暴怒不已的时候，这说明可能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伤害需要来被医治。所以我们跟这个小鸟，我就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仍然看到了这个故事，我就在思想这个小鸟，我觉得哇，很多时候我跟这个小鸟曾经是一样的，我被捆绑在我那个思想的囚牢，会捆绑在那个情绪的里面，那个受伤的情绪的里面。尤其是原来我跟我的先生关系特别的糟糕，我常常在心中无数次的论断他，无数次的拿着刀想把他就这样杀掉。但是呢，当我不断的不断的在神的爱中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哎，这个伤痛慢慢的不见了，这个伤痛慢慢的被一个平安来代替。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能给我放下我们的主题吗？讲到说我想要饶恕，但是我里面可是觉得很难嘞。不是我不想饶恕，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很多人都想去饶恕的，但是我却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当那个回忆，常常有一些回忆就是好像像旋风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蓦然间的就席卷而来。当这个回忆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时候可能是家里面的一些小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跟儿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的心很受伤，可能是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的那个严厉的教导让我们里面很挫败，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你一起共同打拼风雨已共的先生就这样子抛弃了他的糟糠之妻。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中都有一样这样和那样的困扰。还有一些人他经历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有一些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人性侵，那些人可能都是他很熟悉的很亲密的朋友，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孩子里面心里就崩塌了，他的世界观就改变了，他不再对人有信任，他对这个世界陌生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所以其实我们人生都是不断的经历这样跟那样的一些情绪里面的困扰，可是当我的心受伤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像这只小鸟一样破笼而出呢？我们不期待，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很庆幸，哇，这个小鸟生活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当我们听到那个小鸟被困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也紧紧的被锁住了，我们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要经历这样的待遇？我们甚至也痛恨那个伤害他的人。 可是那不是最终结局。小鸟有一天在老鹰的帮助下，他再一次的恢复了自由，他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安全的、让他幸福的、充满无限好的回忆的那个家。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大小的这样的伤害，可能我们不自知，可能有一些我们知道。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里面的受伤，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会被这一个受伤的情景在梦里面常常被惊醒。我是怎么样呢？我就梦见哈，我是一个小小的小孩，那有很多的人，但我妈妈好像我妈妈带我去一个商场，我就看到好多人在排队，可是当那些人插队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不排队呢？这个时候我妈妈就站出来，就把我拉到一旁，用很严厉的语声跟我讲，关你什么事情，你管好你自己。你知道吗？类似的场景，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一定是对的，可是我心里面就是好像我看到我妈妈那个严厉的眼神，她告诉我她一定要那样做，我要往东她一定要往西，那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极大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很神奇的受伤的回忆哈，很奇怪，就是在我 once a while 一年可能有几次，我莫名的奇妙就会被这种类似的梦给惊醒。你知道我那时候当我被惊醒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好痛，我有些时候我是被痛醒，那个心中的撕裂的感觉把我痛醒，或有些时候我是被我就哭哭着醒过来，你知道吗？发现我的被子都是，我的枕头旁边都是湿的。所以我其实实际上哈，在我现在的记忆当中，我妈妈是非常支持我的，我妈妈是非常鼓励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小时候的那个伤害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影响我直到如今，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恐惧那个严厉的眼神，我很恐惧那个要求，我很恐惧他说你随大流好了，你干嘛一定要说出这个真相呢？你干嘛要跟别人不一样呢？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我里面的有一个极深的一个受伤的回忆。可是你知道这个受伤的回忆会带下来一个结果，带下那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找接纳，期待我的父母接纳我呀，期待我身边的老师接纳我呀，但是当我没有找到这个接纳感的时候，我里面就特别的没有自信，我就要很努力，你知道吗？我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做事情特别的拼。我为什么拼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做不好我就得不到肯定，如果我做不好我就会被嫌弃，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同时我也非常恐惧权柄，我很怕跟权柄人物在一起，我也很怕跟那个性格里面特别厉害的人在一起。我常常一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躲很远，我就是恐惧。大家觉得哇，艳也是感觉很犀利的是吗？可是我里面就是会有一个恐惧，我会跟这种严厉的要求特别高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会感觉到我被要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或者在你的心目中也会有一些受伤的记忆仍然影响你。你知道这个事情，这个记忆哈，影响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恐惧权柄恐惧到什么程度哈？我在家里面怕我爸，在教会里面怕牧师，在工作里面怕领导，就是只要跟权柄有关的我都心里面恐惧。其实我特别想做好，但是我就觉得呀，我再做的怎么好也不一定能够被认可，所以我就对那个权柄的恐惧，如果我爸在这儿做我一定绕弯，如果牧师在那做我也绕远远的走。幸亏我们的牧师啊，慈眉善目，对吧？但是那种恐惧就是我既想跟他亲近，但是我又不敢，因为我觉得我的不好一下子就被你发现了，然后我就被数落，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当一个你小时候，我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现在已经记不太得我以前为什么事情受这样的伤，或者那受伤的时候我没有觉得那么 hurt， 可是现在它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到我如今有时候还会有类似的梦 把我惊醒，可是我的反应已经不一样了。小时候当我被惊醒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这样，我就会被控告，我就会被那个感觉束缚着。可是我现在呢，我会告诉那个梦，我会告诉那个声音，这都是谎言，我不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今天神他有一个期待，他都是期待把我们从这样那样曾经的受伤的记忆里，可能你受伤的记忆是跟我不一样的，可能你是夫妻关系里面那个极大的受伤，孩子里面那个受伤，或者在工作里面被同事排挤，被同学，曾经在学业里面被霸凌，其他的一些伤害。但是不管我们心目中有任何的伤，今天神有一个期待，就是把我从这个伤痛中解救出来。他不希望有任何的伤口停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一句话，当我想到这个受伤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他就讲到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他把我们比喻成什么？他说这个最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是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这个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既或这么亲密的关系都会被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天父，当那个黄，当那个小鸟，当那个黄莺在不断的哭泣的时候，这个老鹰听见了他的声音。当我们在不断的我们心中被噩梦中被警醒，当我们在这个受伤的过程的里面，上帝也听见了我们的声音。他来就是为了我们。他说既或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你知道吗？每个人受伤都有不同的反应哈。你知道我受伤的反应是什么吗？每一次我做完这个梦，我就会大发脾气。以前曾经我就会因为那个心中的伤痛啊，我就会大发脾气，有时候吵我的先生啊。几乎你看哈，那是我很小时候，我做梦一直梦到是我小时候。可是我现在这么大了，我自己的小孩都很大了，我仍然被这个梦束缚着，我仍然被这个感觉束缚着。你知道吗？我反应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我就会发脾气，我就会就是那个感觉到不归公平，我就把它发泄出去。你知道吗？我老公就很无辜的做了那个这个牺牲品哈，我就不断这个雷一炸就把我老公炸掉了。要么有些时候跟小孩比较少，因为舍不得嘛，常常炸老公，有吗？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这种受伤的情绪啊，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受伤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不自知的。你知道我表现出来的这个发脾气，我这个怒气，它只表现了它这一点点，它是你看冰山上面的这一点点，可是底下沉积的呢，我已经没有这个记忆了，我已经没有我妈妈伤害，或者是我的家人伤害，我父亲对我的严厉，我已经没有这种记忆了。但是这种感受还会不断的出来，是因为我们的心底里面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积累了无数的受伤的记忆在那里，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自知的。而且我们的心就像你看，就像那个火山石一样，是千疮百孔。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为什么耶稣的心一定要被刺透，因为他要来医治我们，因为他要来缠裹。他说那个受伤的我要来缠裹，迷失的我要来把他找回。你知道我的反应是我发脾气，你知道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怎么样呢？有的人会逃避，有的人会说当他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呢，他会不断的去，他会选择回避，他会避免去回想或者是去谈论这个受伤的记忆的画面，因为对他来讲实在是太痛。有人呢是那种侵入性的记忆，就是他不断的，就像我在梦里面不断的会被这个梦给搅醒，不断的会有这个梦在我的这个记忆在我的梦中 把我叫醒。那也有的人会是怎么样呢？有的人会是选择，是他的思维和心态都产生了一个消极的变化。我好像有一个 PPT 是讲到说，我们受伤以后人的一个反应，这个人当他受伤以后，他的情绪，他的心理开始发生一个消极的变化，他就开始对人开始不信任，他就开始焦虑，他就开始绝望，他思想开始麻木，他开始封闭自己。那还有人是怎么样？他身体跟情绪都产生了一个变化，因为他里面，他包括这个怒气啊，或者有人会失眠啊，有人会有焦虑症啊。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受伤，有些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受伤。当你看到有一些人，他的反应是这个样子，他很没有办法跟你亲近，他的语气常常是很严厉的，或者他的语气里面常常都有带着拒绝或者攻击。你要知道，其实那不是他，而是因为他受伤以后，他的那个反应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会受伤，那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我们伤害人也可能有人会伤害我们。当我们知道会有这种受伤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你知道这有一个伤，你怎么办？很多人是不敢去面对的，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时间会淡忘一切，时间是我最好的朋友，可能久而久之我就不会再想起他了，或者这件事情就淡忘了，那个伤害就不会那么大。还有的人说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爸妈是否会 care 我，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老公走了以后他跟那个小三过得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同事他窃取了我的成果，他加薪，他剽窃我的资料，他最后被奖励的那些钱。你觉得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其实你的心里特别的在乎，因为那个感情是我们付出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讲这个主题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讲道，他对我就是那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了。他讲说，既或今天那个受伤的人被拉到你的面前，他来跟你道歉，甚至那个渣男他跪在你的面前，他跟你跪地求饶，他说我真不是人，我就是个王八蛋，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不应该劈腿，我不应该跟你的闺蜜好滚在一起。既或他这样说了，难道能够让你那么多年你日以继日的以泪洗面，那个痛苦那个伤害就如此的消失吗？哇，当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突然间就被触动了。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怎么能够饶恕他，欠我一句道歉，我觉得不公平。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能饶恕，不是我不想饶恕，而是我觉得当我饶恕的时候，是不是，难道这是公平的吗？我们觉得不公平，难道我就失去了这个公平的权利吗？他为他欠我的一个道歉呢，他欠我，他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当我放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失去了指控他的权利，那我就让他让我不好过，我也不能让他好过。其实你不知道，当我不饶恕的时候是怎么样，我挖了两个坑，一个给他，一个给我，但是人家感觉不到，你自己却永远在坑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伤害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扒出来？是因为如果你不收拾，你不去处理它，你就会越来越痛。就像我那个梦，我小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可是它会，以前常常我会做这样的梦，现在非常少，已经很少了，但是 once a while 还是会，仇敌还是会用这件事情控告我。但是以前我小时候常做这个梦的时候，真的让我悲痛欲绝。我那个心里面，我就觉得我妈妈不喜欢我。其实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她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可是我就是受伤了，我受伤是真实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人不去面对，为什么？因为那个伤太痛了，我不敢，我已经痛过一次了，我再扒开再痛一次吗？人心里面的那个痛啊，让他不敢去面对。可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知道我这个痛就是生病了，我心病需要什么？心病需要心药医，我是需要来被医治的。 我真的是很感恩哈。我就发现这两年，当我开始不断的进到神的这个恩典、这个被爱、这个救赎的信息的当中，我里面这个很神奇的，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极大的恢复。以前我看我爸我要绕着走，现在我可以轻松的跟我爸说我爱你，我们互相之间就有一个爱的一个流动。以前我跟我老公真的是鸡飞蛋打，每天都吵架，现在我听我老公上一次说他是风儿我是沙。所以那个关系啊，从相恨相杀到相亲相爱，真的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到底是什么怎么改变的呢？我就说到这个，你有伤必须要医，不医怎么办？它就会引起一个更大的症状。你知道我手上到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疤，一个疤是为什么呢？小时候我的手，我出去玩手里刺进的一根刺，当时就想刺一个刺怕什么，就放在那里算了嘛。结果呢这个刺就越来越大，这个地方就肿起来，我的手就肿起来了，越来越大，里面最后都是积液，就都化脓掉了。然后我就没有办法，那根刺不是挑出来，当时怕挑，为什么？是因为怕痛，他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地方弄开，可能是不是长一长就能好，结果越长越不好。结果我不得不去医院，去医院我姑姑是医生，我姑说呀，你反正打麻药也是一针，他帮你割也是一针，你就忍着吧。我就是生割的，生割的从我手指的侧面划了一刀，又在我手指的顶侧开了一个口子，其实是两刀，开了一个口又打了一个洞。这个医生就活生生的把我这里面的脓全部都挤干净，你说那有多痛。其实哦，我们心中的伤口如果不处理也会越来越糟，我们不知道将来会给我们带下来那个影响会在哪里，可能是你夫妻关系，你小时候的影响影响了你夫妻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将来你的亲子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我们不知道那个要炸的雷会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有一个医治，我们怎么来医治呢？在教会里面常常很多人其实来教会都是心里面有伤，对吧？我们来有伤，这个牧者就会推荐说你来去生命更新营吧，我们有营会，在那个医治的营会里面你就能够得到被医治。我小小的时候就信主了，我小小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这个医治的特会，可是我觉得神奇的是，不是我不想饶恕我生命中曾经伤害我的人，我就是做不到嘛。为什么做不到呢？以前我们这个营会怎么做呢？会给你一张纸，你就把这些人的名单一二三四五写上去。我就发现很奇怪哈，不说我想不起来这些饶恕我的人，一说饶恕这些人我都想起来了，不仅想起来，每次想的都更清楚，一年又一年，这个名单反而没有少，一个多一个，一个多一个，一个多一个，本来只有三四个，后来整成一长串。我就说奇了怪了，怎么别人来饶恕，人家都是把这个字上啊，都是擦掉擦掉擦掉，我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难道我不想吗？难道我不追求主吗？难道我不爱神吗？我爱耶，我想我以前的时候40天的禁食祷告，五点钟的情雨炉都来参加耶，怎么对我都一点帮助没有呢？不是没有帮助哈，是在这一个点上我看见这个帮助甚微耶。我们以前就说把名字写好，然后呢大家都放到一个桶里，有时候有人把它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有人把它烧掉，有人把它撕碎，然后说奉耶稣的名断开你跟他的关系。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断开了，可是回去的时候你又想起来了，有没有跟我是同款？所以我就想，哎，奇怪耶，怎么这个方法对我来讲不没有用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信息。我想告诉大家，有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有用了，就是怎么，哎，我不是通过这个方式被医治的，但是有一个绝佳的方式，他把我的夫妻的关系，把我亲子的关系，把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把我跟牧者的关系和权柄的关系全部都理顺了耶。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想来跟大家 来分享我的这个改变哈，就是这个记忆真的是很难，我这个痛很痛，我怎么办？我有这个受伤，我怎么办？我给大家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说到饶恕，我们每一次都讲这个经文，你知道吗？每次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更加的压力山大。为什么？我想饶恕啊，可是我做不到啊。你每次都让我饶恕，我做不到，我是不是自己更定罪我自己？我说这主是有点扯是吧？怎么我就做不到呢？别人都能做到，别人都能饶恕，就我做不到，还一个名字加另外一个名字，那时候也不敢跟牧师说，你知道吗？所以我是那个揭秘的牧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哈。我发现我看到了，当我来读这个饶恕的时候，我读到了另外的一个点，但是另外的那一个点就在我的生命中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讲到说一个赦免哈，他讲到说那时候彼得就进到耶稣面前，对主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最近才发现一个大乌龙，我自己也在自己笑我自己。我一直以为啊，七次，七十个七次就是饶恕四十九次呗，一直知道。我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不是四十九次，是四百九十次。我想，天哪，四十九次是不是我还能忍忍呢？四百九十次，靠我自己可是真是不行啊。你看这一段他讲到了什么？他讲到了彼得，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次。彼得本来进来，彼得说你看我是大门徒，我老本事了，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坑我，我能饶恕他七次。你说其实七次也是蛮多的吧。我想问你，这个老曹大哥，有个人找你借钱，每次都借，每次都不还，你借他几回？四不过三是吧？我父母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从小，我爸妈妈，我奶奶怎么教我这件事？他用我父亲的例子，他说：“你看，你爸从来不欺负人，那他就是这样。有人来欺负他一次两次，我可以不惹你啊，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再欺负我第三次，我一定告诉你，你再打我，我就打回去。”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教小孩的，有没有？结果发现不是这样教的。他说七次也不行，得七十个七次。本来我们觉得七次，我被骗七次已经很不容易了吧，这七次我都饶不了他，对吗？我都做不到。这彼得已经做到了人的一个上限，可是神说什么？不仅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五百次啊，将近，不是五十次，是五百次。这根本就是靠人没有办法得到的，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吧？所以你发现圣经啊，它不是让你来遵守，它是让你来干嘛？它是要来让你知道你做不到，你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往下来看哈，下面那一段的经文，他就讲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做呢？他这个地方就讲到了饶恕和我们怎么要饶恕，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经文。他就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他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债。那个人仆人就俯伏在地上拜他说，主啊，你宽容我，将来都要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对他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那个同伴就俯伏地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却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所有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深忧愁，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所有的都免掉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三十五节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是这样待你的。他讲到了一个饶恕的例子，在他告诉你你靠你自己不行，对吗？七十个七次之后，他就讲到你他是怎么来饶恕人。他讲天国就像一个王，他是不是就讲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说这个仆人呢、啊，欠了多少？1000万两哦。这个人也是一个本事人，估计他也有能力，不然他借不到1000万两，那个人才借10两，他能借1000万两，这个是个大家，对吧？但是怎么样，资金这个投资失败，他还不了钱了，他资金断裂，可能别人也欠他钱，他还不了了。还不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不要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卖了。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欠债还钱，如果你不还呢，你就要被卖成一个奴隶。当你成为了奴隶以后，你就没有任何自由了，你没有身份，你没有地位，你也没有，你的这个家庭也是属于这个主人的。这人一想，不行，如果我被卖了，我翻身的机会就更没有了。我现在虽然我不能还他的债，我还是个自由人，我还有可能翻盘，对吧？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求他，他就跪在地上说，主啊，你宽容我吧。结果那个主人哦，就动了慈心。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他就讲到那个仆人俯伏拜他。你知道那个拜啊，原文是指什么？不仅是指他跪在地上求告他，他是指他也指到一个敬拜。其实他那个原文是什么？是亲吻手和脸颊，他在亲吻他，表示他一个最高程度的一个爱慕和崇拜。其实他是这样的，这个主人的心为什么动了？是因为他还不上吗？是因为这个人他有本事将来能还上吗？不是的，是因为这个人选了一个方式，他说我来求他。他把他的手，他把他的，他真的，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那个人捉住了耶稣的手，他就捉住了那个主人的手，他就不断的亲吻他，他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来赦免我的罪吧，我能，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一定还你。他有一个倚靠那个人的心，当他开始倚靠这个主人的时候，主人的心动了。主人说，我这么有钱，富可敌国，家财万贯，不就1000万两吗？免了他。哇，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慷慨的好天父啊。接着你知道多么好的结局啊，故事到这儿多好啊。结果这个人不作不死，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一出门看到别人怎么样，欠了他10两银子，只有10两哎。结果他就抓住那个人，他就不放手，他说我今天偏逼着你，你能想象哈，他揪着人家衣领过来，你必须还我，那个狠毒的样子。他说你必须把我的钱还掉，今天你不还我就给你下监里。我说这个人也是有病，他如果把这人关到监里，他用什么还他？他自己怎么求人家的时候，这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求这个人，他有没有饶恕他？没有。这就是人，我们没有多少的怜悯之心，可能我们能够帮人一点点，但是只能在我们条件范围内，我们没有办法给人那么大的一个饶恕。这个人只欠他10两，他就抓住不放。我们靠我们自己，这个地方预表什么？预表我们要是靠我自己，那7次我都饶恕不了，我没有办法饶恕他的，我靠我自己。如果今天别人骗了你，好像最近我就发现有好多的杀猪盘，你都不知道怎么样莫名其妙的上了套，人家套了你所有的财产，最后搞得家里子散，好多人为这件事情跳楼。可是呢，今天就把那个人抓到你面前，他跟你道歉，他跪下来，你能够赦免他吗？我一次都赦免不了，对吗？这就是人，人的能力就有限。神告诉他，你靠着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可是今天谁赦免我了？ 是阿爸天父。今天天父赦免了我们。其实这两个人呢，他们都还不起债的，对吗？他们都没有办法偿还，可是天父却赦免了这个欠债的人。他说今天他是怎么讲呢？他说我33节，他说我把你所有的债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债的那一个，我们都没有办法还清我们欠人的债，我们欠神的债，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紧紧的抓住人家不放。在圣经里面他也讲过罗马书，他讲过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跟这两个人一样，我们亏欠了神，我们亏欠了，我们这一个人，当这个欠十两的人他被亏欠的时候，他被抓进了牢里。其实在情感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不管是别人亏欠我们还是我们亏欠别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我自己的心，把我的情绪抓在那个监牢的当中，对吗？今天那个抓我们的是谁？其实是撒旦，借着这样的事情把我们囚制在那个痛苦的回忆当中，痛苦的这个恐惧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我要知道有一个人，他不再定我的罪，他也不再来惩罚我，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他是怎么样在耶稣的里面，他有一个赦罪的恩典，他有一个赦免之恩。别的宗教或者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你欠我的你得还，父债子偿。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这个YouTube 推送的YouTube 对，他就讲到刘黄金年华，流金岁月是吗？讲到流金岁月，他就讲到一个故事。我看的他是那个 shorts 啊，他就讲到有一个人，他的父亲欠了好多的债，投资失败，结果他的女儿要用他很长的时间，要用他的牺牲了他的幸福，牺牲了他自己的人格，他自己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去为他的父亲还债。这个世界就是父债子偿。或者有的宗教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你今生啊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什么你还你前生的债？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你今生受苦是为了还前生的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我们，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将来还不还得清我所欠的这些债。可是在耶稣的里面，他有一个极大的赦罪的一个恩典。我欠债是我来偿还吗？不再是我来偿还。他说怎么样，在罗马书4:7，他讲到说得赦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其实他是引用了旧约诗篇21篇，他里面还有一段，他讲到说凡心里没有诡诈，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心里有福的。我想问问大家，你心里有诡诈吗？你心里当看到别人有你没有的时候，你心里会不平衡吗？你会觉得哇，别人过的日子好，我过得不好，那就太好了。你会这样子吗？人心中都会有诡诈的。神说，当虽然我们心中有诡诈，可是怎么样？神不算我们没有罪，他不纪念我的过犯。为什么？他遮盖了我们的罪。他说，当这些罪被遮盖、被掩埋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有福的。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是什么？都是这个赦罪的恩典。不是我，你不要去想我现在怎么去赦免那个饶恕我的人，而是今天你要去想主如何赦免了我所有的欠债。你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去 原谅别人或者去饶恕别人的，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可是主说什么？今天是我来赦罪，我来把你所有的过犯都涂抹干净，是我，是我，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天父，不再是我。所以当你再去纠结你情绪里面的这个受伤，再去纠结别人欠了多少你多少两你的银子，再去看那些受伤的时候，只会让你的受伤更加的严重，只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不公平，它不能对你有任何的帮助。可是当你看到你所欠耶稣的这些债都被洗净了，都被赦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恩典有多么的大。你知道吗？我们怎么样被赦免的吗？我们被赦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他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是借着我的好行为吗？我们刚才看那一段圣经说，如果你不赦免你的弟兄，天父就不赦免你。难道是神说，哦，你必须赦免他我才赦免你吗？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是要告诉他，今天我赦免了你，你才有能力去赦免别人。别人，神是要告诉我，今天不是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行为，你可以去赦免人。今天你被赦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怎么为我赦免呢？他的血怎么流出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我觉得这种直观的图片真的是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哈。他就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耶稣的血怎么流出来吗？他被一次一次的鞭打，他被一次一次的刑罚，他甚至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扒光了他所有的衣服，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没有麻药哦，生痛的，我一个手，医生生挤，我都痛的，我已经痛不欲生了。我说以后我一定得注意这件事，我不会再让它再发生。耶稣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子被生生的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的血怎么流出来的？就是为了我的罪。他的每一个刑罚，每一个鞭伤，都是为了我的罪，都是为我一样又一样的罪。为什么耶稣他讲说他身上他这个鞭伤用了一个单数的形式？因为我的罪数不胜数，所以他的这个他代替了我所有的鞭伤。他的血流出来，他说当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蒙救赎。那救赎含义是什么？救赎的含义是父亲赎价之后得到的自由。今天神不要我们再被我们的思想囚禁，他不要再我们再被那个痛苦的记忆束缚在那里面，他甚至不想让我们想起那个痛苦的记忆，再一次感受到那个心痛的感觉。他说我已经为你受了这一个，我已经为你付上了一个极大的赎价，今天你的过犯已经被赦免了。什么是赦罪？什么是免债？其实我们觉得免债不就是免债吗？你能想到一个欠债人的一个心态吗？我想问杜哥，如果有人欠你800万，你怎么办？如果你欠别人800万，你会怎么办？你的心态，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会怎么样呢？他说我没有想过，800万实在太多了，我可能一辈子就挣800万。杜哥挣8000万啊。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讲到这个，这当我们欠债，我记得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家的叔叔，我们从小跟他家的孩子都是一起长大玩到大，他做生意也做得很大。后来呢，他有一次投资，他就资金链不能及时回笼，他当时就崩盘了。崩盘了以后，他就接所有人的钱。我们那一圈因为关系都很好，大家也知道他有难呢，都借给他，这个借个几十万，那个借个几百万哈，有能力的多借，没能力的少借呗，反正大家都想帮他，都想帮他一起出来，你知道吗？但是那个窟窿实在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就是他真的是还不了。 所以这个人哈，真的从此自此就消失了。他不得不让他的妻子跟孩子远走他乡，因为他不想他的老婆孩子被人指责指指点点。你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很可恶，我们总用人身上最痛的那个伤害去定义那个人，说你看这个人是被抛弃的啊，你看这个人是没有人要的啊，你看这个人。当那个人他不想他的小孩承受这样的压力，他的太太，他就让他的太太搬到了其他的城市，而且他那之后他就大量的掉头发失眠，他就是后来我听说他得了忧郁症，他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情绪里面再走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欠债的人，他看到那个债主他都要躲好远走，因为他羞耻感，他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人。这就是我们欠债人的心态。我们其实以前也是欠过债的，我也是欠了主的债的，但是你知道主说什么吗？我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过犯都被赦免了，这个债它的原文就是罪，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今天我所借的，我所偿还的，我欠别人的，神说我都一次性的帮你付清。哇，这什么样的代价？主为我付清了。这不管你心里面的伤害有多么的大。有一次我老公讲过，哦，这次牧师应该这样讲啊。有一次呢，他在营会里面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他讲到什么呢？他讲说有一个牧师，他从小受到了，真的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他是小男孩的时候就被性侵了，这个人呢他就没有办法饶恕他。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说我仍然没有办法饶恕他，即或我成为了牧师，我知道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仍然没有办法饶恕他。他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自己怎么样，他说他回忆说他是怎么样刑罚这个人的呢？他说在我的头脑里啊，好像有一个监狱，我就把这个人关在我这个头脑的监狱的里面，一旦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人给抓出来，我就刑罚他，鞭打他，我就痛恨他，我就踢他打他，直到打到我精疲力尽，直到打到我看到那个人奄奄一息。他说那时候我是一个小孩，我没有办法反抗，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要用我所有的力量，我要打死他。他说我不能 physical 打他，但是我的意念里面我不断的咒诅他。结果呢，有一天他就在如此思想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就有一个声音进来，圣灵就跟他说，哎，要不要我帮你一起打他？哎，这牧师一想，这咒诅人圣灵还能一起，他说那好，你帮我一起吧。结果圣灵就说，来，我们不仅要来鞭打他咒诅他，我们要不要把他拉到人群的面前，把他脱光衣服，告诉人，你看你曾经犯下如此的罪行，将他的丑行公之于众。他说你看，把这个人他所做的坏事告诉所有的人，让他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实在太无耻了，他实在是太可恶了，他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狼。他说这样可以。然后接着圣灵就说，要不要这样，他如此的让人痛恨，要不我们就把他杀掉算了。当圣灵这样讲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牧师心中一震，他就说，哇，要把他杀死，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他杀死，那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这时候圣灵就跟他讲，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想，怎么可能呢？这时候他突然间就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面，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就是为了你的罪被鞭打，被斥责，被吐口水，被羞辱，被刑罚。哇！当这个牧师听到这个人原来是耶稣，他就大哭。圣灵跟他讲，今天我受如此的刑罚，我甚至为他死，为你死，我不仅是为了你所受的伤害，我不仅是为了担当你的错，你所有的这个罪恶，我也是为了那个人上了十字架。你知道吗，当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牧师这个受伤的记忆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被医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人去饶恕另外一个人，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伤害的确就是发生了，有些时候就是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发生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基督为我所受的也很不公平，他还没有犯罪的，是我犯了罪，他却要为我受刑罚，是他为我蒙羞辱。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饶恕一个人，不是不断的看到我受伤的那一个点，而是不断的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断的看到他为我所受的刑罚，他为我所受的鞭伤，他为我所受的羞辱。而且我要知道，深深的知道一点，今天所有我的罪都已经被宝血洗洁净了，主已经不再纪念过犯了。所以这时候好不好，请你也把你那个受伤的心，你心中那个空，就是那个笼子，你也打开，释放那个人，进那个让你受伤的人，那个给你不公平待遇的人，让他进到那个自由的里面呢。所以后这个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的救赎，过犯得以的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就是我不配得，我不该得，我却得到了，耶稣基督白白的加在我的身上，这就是耶稣的赦罪之恩，是一个极大的我不配得的恩典加在我的里面。如果今天你真的知道你被赦免，你知道我欠了基督多少，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你的手就能够慢慢的松开。耶稣来到世上，他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来让我们得自由的。在路加福音4:18，他就讲到主耶稣来有一个目的，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油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天主说我来就有一个目的，我来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知道那个报告吗？它的原文是什么？大声的宣扬出来，主大声的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我要让所有贫穷的人，那个贫穷不仅是你肉体你经济上的一个贫乏，说到我心里面我没有那个爱的力量，说到我心里面那个贫穷我没有赦免的能力，他说我要给这些人，我要告诉他们什么？我要告诉，大声的告诉他们，被掳的已经得到释放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被掳的，可能有一些人在我的心中仍然是掳获在那里的，就说今天你要让那个人得到释放，你也要先得到释放。他说你要让那个受压制的人瞎眼的得看见，我要看见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说让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所有我们情感上的受伤，我里面的那个压力，不管哪一个受伤让我觉得我失眠，我没有办法处理好那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要让那所有的压制都进到一个自由的里面，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知道什么是喜年吗？喜年那一年特别的特别，神说那一年我要让你所有的产业要归回，奴隶要得到自由。今天神要借着这个大好的消息要来告诉你，他爱你，神悦纳你，神爱你，爱你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爱子都给了你，并且他要告诉你，今年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这就是喜年要发生的时候，要让你所有缺失的，不管是你儿女还是你的夫妻关系，你那个情感的缺失，他说我要补还你所有的产业，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的舍己。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的今天的一个分享。今天我们不是说要求我们来饶恕一个人，不是的，要求你也做不到，而是告诉我们，我们被饶恕了，我被赦免了，今天基督他要把一个极大的赦罪的恩典加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可以有能力来赦免那个曾经伤害